14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救人有胆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1997年开春，45岁的我赶着马车，车上放着皮垫子和大棉被，去市里的老妹妹家接母亲回村。66岁的母亲患有软骨症、风湿病、腿弯，冬天地上有根苞米杆，她腿都迈不过去，胳膊弯，身不直，手都是大骨节，夏天都得戴帽子穿秋裤。尤其年前母亲得了一场重病，险些丧命。到了老妹妹家，28天没见，走时病病歪歪的母亲红光满面地迎了出来。母亲胳膊腿都直了，一迈腿自己上了马车，说不冷，棉被也不用盖了。我惊奇地问，妈，我老妹妹给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？这还不到一个月，你的病都好了。母亲高兴地说，一片药都没吃，是练法轮功练好的。我不相信，继续问，真的什么药也没吃，才28天，几十年的病都好了？这法轮功也太神奇了，那我也练。第一部分，放弃烟酒赌，法轮大法把我变成好人。回到家，我就要和母亲练法轮功。母亲说，法轮功是佛家功法，不用出家，就在世间修炼，但是你抽烟、喝酒、耍大钱、赌博，这些不好的毛病都得戒掉才行。我说，行，这法轮功太神奇了，我一定要练。师父说，佛家是不讲喝酒的，你看见哪个佛提着酒罐子？见转法轮。酒还算好戒，但是戒烟不容易。虽然师父在讲法中说，抽烟对人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，这个人抽烟时间长了，医生解剖人体的时候，看到气管都是黑的，肺里边都发黑，见转法轮。但是我忍不住还得抽两口。一天，我下决心戒烟，就把装旱烟的口袋扔到了房顶，忍不住想抽烟了，就站在院里望房顶的烟口袋。母亲看见了就说，你这点事儿都做不到，还想修炼啊？你要是你妈的儿子，就下点决心把这烟戒了。这时我想起师父的法，我们练功人不是讲净化身体吗？不断地净化身体，不断地向高层次上发展，那你还往身体里头弄，你不和我们正相反吗？另外，它也是一种强烈的欲望，有人也知道不好，就是戒不了。其实我告诉大家，它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，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你今天把它当作一个执着心去一去，你看看你能不能戒得了。我劝大家，真想修炼的，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，保证你能戒得了。见转法轮。从我下决心戒烟那天开始，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，从嗓子眼儿往出反烟袋油渍味儿，大便都是烟袋油渍味儿，终于我不再想抽烟了。我以前特别爱赌钱，新结婚都不回家，在外面耍钱，气得妻子结婚不长时间就和我离婚了，家里人谁也管不了我，一年到头全家种地挣点钱都让我拿去赌了。有一年过年，全家好几口人，我只买了两斤肉，家里的钱都拿去赌输了，赌博被抓了，有人去家里报信儿，家里人气得说，不管他，抓走才好，狠狠揍他，活该。我那时就认钱，从来不吃亏，谁也不能占我一点便宜，就连出嫁的妹妹回家看母亲吃顿饭，我都抢碗，说都出门子了，别回来吃饭。哥姐弟妹都烦我， 师父说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人在常人社会中，你争我夺，尔虞我诈，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，这些心都得放下。尤其我们今天在学功的人，这些心更得放下。见转法轮。我现在放弃了赌博的坏习惯，也开始疼妹妹，真的对她好。以前我庄稼活好就不让人，压人三分点，爱开玩笑，说脏话，谁也说不过我。可修炼大法了，有一次一个人骂我，你单身汉是绝户，这辈子绝种了。我一笑了之，心想我没有儿女，但是我有众生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见悉尼法会讲法，我不能给大法抹黑。我打了一口井，安上电机，给大伙儿插秧上水。妹妹见我打井给大伙儿用，说，二哥，你打井给大伙儿用多费电啊。我说，如果一口井能让全村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能救全村人的生命，费点电算个啥呀。一天，村长来我家找我，见我领一些人正在我家看师父讲法录像，就说，你先别练了，先给自己灌足水再练吧。我说，让别人先灌水吧，等大伙儿都灌完我再灌。村长说，你练了法轮功像换了一个人，这法轮功可真是好啊。第二部分，取发真相资料，几次脱险。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，电视广播等一切媒体污蔑诽谤大法，世人被毒害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必须让世人知道大法真相。我就和市里同修联系，让他们给我提供真相资料，我出去发放。我的自行车两个轮胎总保证有气，自行车水也不借，保证能随时去市里取资料。有时正铲地呢，来电话了，让我去取资料。我放下地里的活，骑上自行车就走。尽管庄稼地没时间精心伺弄，但年年丰收。家里养的马有时也忘了喂，但是马也不见瘦。我的体悟是，三件事做得好，庄稼也长得好，也丰收，这和修炼状态有关。记得第一次去市里取了130份大法简介出去发放，然后每周最少400份，下多大雪都骑自行车去取，回来自己默默做。夏天顶着大雨也去取，去一趟市里来回60多里地，一个月去5次。我想只要一天不还大法清白，我就不停讲真相。一次乡政府派人半路拦截我，我自行车后座装了一大尼龙丝袋子，车把两边还挂着两大包真相资料。两个年轻的警察喊我站住，我停下车，他俩就拽住我的胳膊，我假装下车让他俩松手，他俩一松手我骑上车就跑，他俩就在我后边追。我心里求师父，师父啊，可别让他俩追上啊，这么多救人的东西不能被他们抢去啊。一尺多厚的雪，他们在后面追，我车子又重，太累了，就想把他俩定住。因为心态不稳没定住，就拼命骑把他俩甩掉了。到家了，为了安全先没进屋，把资料放在庄稼地里。回家后母亲问，今天怎么没带资料回来，我就讲了事情经过。事后才明白，那么大的雪，驮那么多东西，两个年轻人没追上我，如果不是师父保护我，根本不敢想象会怎么样。我去市里取资料，每次往返都尽量不走同一条路，但是有一天也被警察盯上了，警察开着吉普车追我，我就下到大地里，在地垄沟里骑车跑，把警察气得没招。骑不了的地方我就扛着自行车走，在师父的保护下每次都平安到家。九评共产党一书出来以后，一晚上去山里就发500本，天亮平安返回。后来市里的同修和我切磋， 说你不能光自己做，大法弟子是整体，大家一起做，救更多的是人。我就去找同修，开始有的同修害怕，每次三份五份，晚上一起出去发送，渐渐的大家都能走出来了。一次我和一个同修一晚上带了4000份真相资料，骑自行车走了8-9个村子，天亮才回来。市里的同修见我骑自行车出去做真相资料太辛苦，就送给我一辆摩托车，我很高兴，一天骑着摩托车去给外村的同修送资料。刚出同修的家门，就掉进一个大坑里，同修帮我弄出来，说你说骑得快，刚一出门就不见你了。我还说真是挺快呀，没想到你掉进大坑了。10多里地我骑回家，浑身像散了架子，炕都上不去了。母亲在炕上往里拽我上炕，躺下就起不来了。我向内找，这是显示心招来的祸，就在法中归正自己。第三部分，开小花传真相，智慧排除干扰。2002年我被非法劳教，在劳教所有同修是用电脑做真相资料被迫害的。我就想，我还不会电脑和打印，还有些地区没发真相，如果我不死能回去的话，我把那些地区都补上。在劳教所2年的迫害中，我满口的牙都被打掉了，受尽了种种酷刑折磨，得了一身的白癜风，但是有幸成为师父的弟子，给我金山银山都动不了我坚定的正念。从劳教所回来以后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学会了电脑和打印，和其他3位同修一起配合，开了一朵小花，4个人分工合作，承担了我们这一片乡村的真相资料，再不用去市里取资料了。有一年的7月15晚上，我约2位老年同修出去发资料，我走正街，让他俩走人少的背街，他俩害怕，就说这大月亮地通亮的能做吗？我就在心里求师父，师父啊，弟子要做真相，您给月亮挡一个小时，等弟子做完再亮吧。一个小时以后，我们做完集合时，同修说今晚真怪，发资料时云彩一直挡着月亮，做完了云彩也没了。一次我去山里，走到一家，那家的小栅栏门不足一米宽，还没打开，我侧身进院，把明慧期刊放到窗台上，刚从门往外出，一个小伙子往里进，他一把拽住我，问我你干什么的？我说给你送真相资料的，你看了明白真相得福报。他说什么真相？我说在你家窗台上，你好好看看就明白了。他进去拿着，就站在月亮地看。我说你拿回家看吧，看不明白的我明后天来给你解答。大法弟子说话得算数，第二天我就去了那家，一进屋，小伙的父亲我还认识，老头问我来干啥了，我说给你儿子解答问题来了。正给老头讲真相，小伙回家一看我还真来了，吓得转身就出去了。一年春天的晚上，我又出去发真相资料，天亮才回家，困得不行，赶快躺下睡觉。刚睡着，派出所5个人抱着一大包资料来我家，我正头朝里在炕上睡觉，警察拽着脚把我弄醒。我一起来，有人说就是他干的，看他眼睛通红，这是弄了一夜没睡觉。我灵机一动，说这还好了呢，今天睁开眼了，如果电焊打的话，一般人都好几天睁不开眼了。他们一听我这么说，转身走了。一天，乡长也是610的，一大早就拿着真相资料来我家找我，说这些资料是不是你做的？我说乡长你真行啊，一有法轮功的事儿就来向我汇报。他气得转身就走了。还有一天早上，我出去看看谁撕的真相不干胶，乡长见我就说就你贴的你还来看？我想不承认吧就没做到真，说真话吧 他就迫害我，他造业犯罪。师父给我智慧，我就说，你说我做的上有天下有地，我用手指向天和地，他一看以为我发誓呢，转身就走了。为了安全，以后我若在本村附近发真相资料，就装扮一下，晚上出去就扎个头巾，猫脸腰，不让人认出来。今年七月份，派出所的来找村长说，要开十九大了，他练法轮功，得把他抓起来，我们才放心。村长保护我，说，你别找他，他现在就在家种地，什么事也没干。以前派出所的所长来我家骚扰，我说，你们来我家骚扰是犯法，触犯了宪法，我一再给你机会，没给你上国际恶人榜，就希望你能明白真相，善待大法弟子，有福报。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他已经被国际上的大法弟子在30多个国家提出控告了，是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。如果你再追随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话，就给你上明慧网曝光，国际追查组织就追查你，无论天涯海角，无论时日长短，会一追到底。就像纳粹大审判时，监狱守门的卫兵90多岁了还入狱判刑一样，因为任何执行命令的托辞都不能作为豁免的理由，所有参与者必须承担个人责任。今天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你再来就是退党，要不就别来。说着我就拽着他的衣服问他，你退不退党？我今天就帮你把党给退了吧。他挣脱着跑了，再也没来找我。师父说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为什么在承受迫害时怕邪恶之徒呢？关键是有执着心，否则就不要消极承受，时刻用正念正视恶人，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大家都这样做，环境就不是这样了。见精进要旨二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师父还说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要听师父的话，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，不辜负师父对我的慈悲苦度，摇拜叩谢师恩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。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和大法赐予我一切》，作者甘肃大法弟子口述，同修记录整理。我是一名60多岁的农村老太太，上小学时就遇到文化大革命，认得几个字，不会写字，婚后一身重病。遇到法轮功后，感到法轮功可不是普通的祛病健身的气功，更重要的是书中的法理是教人修心向善的高德大法，是世间最宝贵的，人类最值得珍惜的。那时起，我就天天学法不落。得法后，师父和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。集体学法中，我跟着读，很快我能通读整本《转法轮》及师父的所有著作，按照资料上的真相短语一笔一笔地抄在钱币上。我又学会了写字。后来接触资料点，没啥文化的我看着同修修理激光打印机，自己居然也学会了。我没有文化，没有钱，没有口才，但是正法修炼中师父和大法赐予我一切，只要是正法修炼需要做的，我就去学去做。师尊教我学电脑，我想自己做资料，于是去远在200里外的技术同修那里学，因路远付不起来回车费，
我只学了两次就不打算再去了。技术同修问我学会了没有，行不行，我嘴上说会了，我行，其实心里根本没底，还一窍不通呢。但我相信师父无所不能，大法无所不能。回家后，我照着自己记得学习笔记，打开电脑，输入密码。进了系统后，下一步该怎么弄？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我什么也不知道了，我急得大哭。哭完，我在心里求师父帮我。这时，电脑屏幕显示出紫蓝色的四个大字。真可惜，现在忘记是哪四个大字了。我明白，电脑的所有程序都涵盖在这四个字里面。一会儿字消失了，我握着鼠标，鼠标自动跑到桌面上的某个文件夹，我点开一看，正是我需要的东西。当我需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时，鼠标又自动跑，打开一看，又是我需要的。两三天都是这样，直到我完全学会了，这种情况就不见了。师父教会了我上网下载、复制、粘贴、打印等等，我独立地做出了大法真相资料。红色恐怖中师尊的慈悲看护。2012年夏天，那时家乡迫害很严重，种种因素迫使我离开了资料点。我离开的第二天，有人以查电表的名义进入资料点所在的房子内。14天后，家乡所有资料点都被破坏，除了没走出来的同修外，其他同修全部被抓，被非法判刑，刑期最短的是4年，最长的12年。从此家乡没有了资料点。这样没走出来的同修更不敢走出来了，大家都看不到明慧周刊，也拿不到资料。就我所知道的迫害表面原因是，有的资料点的同修对待资料点的钱物不严肃，人人都用手机、座机相互联系，还有同修自身修炼上有漏。面对这样严酷的环境，我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不能视而不见，置之不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，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地给我抛下一个人，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错误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都想给他机会。当然了，人类社会毕竟有那么一批使人已经不行了，那就随他去。我今天讲的主要是讲我们大法弟子要做得更好，得了法的人就要珍惜他。为了让没走出来的同修跟上正法进程，看到明慧周刊，我一边打工一边租房子做资料。为了省时间，我用半天时间干完一天的活，每天学三讲法，其他时间做资料。一个月挣700元钱，房租每月300-400元。简易的租房在三楼，外地同修早先送来的电脑打印机一直闲置没人用，我搬来使用，又用微薄的收入买来打印纸。为了节省开支，我基本不买青菜，也不买衣服，经常捡菜叶吃，捡破衣服穿。谢党召开十八大前夕，主要的街道上几步一个警察，20来步一辆警车，戒备森严。我租房的那栋楼下停了一辆印有特大警察字样，如大卡车一般大的白色警车。3米多高的车顶上安有喇叭和4-5个监视器探头。4-5根2米长的天线交叉伸向不同方向。后来听说这是专门探测网络用的。警车在楼下一直停了40天，直到十八大结束后才离开。由于邪恶的干扰，当时破网很困难。有一次1连4天无法上明慧网，我心情沉重，4天不吃也不喝。除了打工外，心里想着如果周五不能把周刊送到同修手上，同修就会认为我是不是被抓了或出现什么情况了。我急得哭起来，给师父上香，求师父帮助弟子。很快破网软件自动连上了明慧网，我顺利地下载并打印出周刊和资料，心里感谢师父的帮助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虽然环境严酷，但我没有一点怕。每周给周围40多位同修送周刊及资料。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入一个大大的编织袋中，整整一袋子。 袋口因装得太满，无法扎住，我就用手把袋口攥住，往后背一背，嘴里哼唱着法轮大法好，从容地穿过街上林立的警察，将资料送到40多个同修门上。离我近的同修说，18大了，别再送来了。有的同修在门口放个纸盒子，定好时间让我把资料按时放进去，偏远的同修就定好时间到我这儿来取。就像师父在法轮佛法在悉尼讲法中说的，你把这一关一难看作是提高的好机会，一放下的时候你就能过去这一关。有些人修炼他觉得难很大，其实并不大，你越觉得它大的时候，它就变得越高大，你就越小。你要不在意，不把它放在心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不管它，一放下的时候，你发现难就变小了，你就变大了，你一步就过去了，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，保证是这样的。我每周不间断地送资料达两个月，没走出来的同修这时也就陆续走出来了，贴粘贴发资料，面对面讲真相。又过了一个月，就有三退名单送到我手里。刚开始每周也就是30来人三退，第四个月名单就涨了一倍多，五个月后每周送来的三退名单就达到90多人了。每当看到纸上写满一个个三退人名时，我心里那个乐呀。有一位老年女同修，一夜之间就把公安局、公安局家属院及市政府里挨个的贴上了真相粘贴。我听到这消息高兴得了不得，同修们能走出来了，众生有得救的希望了，这是师父要的。资料点运作到七个月的时候，有位同修找到了我，他说他找我找了好几年了，说我经济条件太差了。他给我找了一份月收入3500元的活，每天只干大半天就行，下午可以学法讲真相，不过干活的地点在外地。我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大法弟子，我这个当师父的都不会落下他，除了那些走向反面的不可救药的，我都在想着他们。我对同修说，家乡同修四年了看不到周刊，跟不上正法进程，他们都是师父的弟子，师父把弟子带下来带到人间，还要把弟子带回去回到天国家园，让同修及时看到周刊得到资料，跟上正法进程更重要。这位同修听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。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，有一次电脑系统出问题，得重新恢复系统，可是系统盘在家里，家离资料点很远，交通极不方便，走路加坐车来回得三个小时，如果要取只能晚上抽时间去。我心里一直在想怎么办。第二天干完活回到租房处，发现桌子的抽屉开了个缝，我去关抽屉时发现系统光盘的边就搭在抽屉沿上，原来是师父帮我取来了系统盘，还怕我看不到就露出了一个边儿。我激动的当时就跪下谢师父，边谢边流泪。我是自己一个人住，平时不和同修联系，碰上什么事儿没人商量也没人帮助，在自己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慈悲的师父就来帮助我。正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三》贺词中所说，大法弟子，你们是浊世的金光，世人的希望，注师的法徒，未来的法王，精进吧，世中的抉择，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。我这个小小的生命能和正法同在，感到无比幸福，万分荣耀。师尊给我安排工作。一次我带着孙子在路上讲真相，无意中发现一家砖瓦厂，里面打工的农民很多，看到这么多的世人，我心生一念想救他们。几天后，砖瓦厂里一位新得法的学员跟我说，这家砖瓦厂做饭的大师傅走了，工资一个月2000元，你去不去？我一听就知道是师傅安排的，爽快地答应了。砖瓦厂位于三面环山的入口里面， 生活条件艰苦，水得从水窖里用水桶一点一点地打上来，价格比面粉蔬菜还贵。这里的农民工只能吃到面食，吃不上菜，被丢弃的碱大发黄、碱小发青的馒头和面条堆成一堆，农民工一直吃不上像样的饭。其实我的生活条件也不好，平时自己吃得很差，饭很简单，没做过什么像样的饭。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是救人需要，师傅就会帮我。结果我蒸出的馒头又大又白又香，农民工高兴地把馒头举在手里，边晃边喊，看看好不好。大家听到后立即放下拉砖的车，围过来吃热腾腾的大馒头，边吃边称赞好吃。后来我自己买来苦豆子、姜黄，做成花卷，改善农民工的伙食，一个月里没做坏过一顿饭。每天除了做三顿饭，剩下的时间学三讲转法轮，给工人讲真相。短短的一个月，砖瓦厂里的所有人都散退了，还有拉砖的司机及跟车的朋友亲属也都听闻真相，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组织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，碰到的任何事情，第一念首先想自己，这就叫向内找。我时时用大法的要求严格对照自己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孤立的，我要正视大法，要把大法弟子的形象展现给世人，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好。邪恶迫害法轮功，毒害世人是用钱在做，大法弟子正实法，救度众生是用心在做。一个月后，砖瓦厂厂长借的高利贷还不了款就跑了，2000元的工钱我一分也没得到，这么累的活儿白干了一个月。知道这事儿的亲朋好友都为我不平，几次让我追要，我可一点儿也没感到苦，无怨无悔。看着正反两面写满三退名单的两张半32开支，心里感到很满足，很幸福。风风雨雨18年，我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一路走了过来。多少次磨难过后，无不印证了师父最大，法最大。如果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，别说做好三件事，就我在劳教所里所遭受的那残酷折磨，早就不知死多少次了。迫害仍在继续，希望仍处在难中，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的同修们，一定要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相信师父无所不能，大法无所不能。叩拜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淡泊名利，扎扎实实去救人。作者：河北大法弟子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同修好。我今年79岁，1996年经邻居介绍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功。往次明慧大陆法会，我都以自己年龄大、文化低没有写稿。这次我突破了这个观念，作为年近80的老弟子，也要给师父交一份答卷，向师父汇报一下自己的修炼状况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领导说，从来没听说要把提升机会主动让给别人的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明白了一些大法的法理，逐渐地把常人中的名利看淡了，遇事能先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要为他人着想。那时我还没有退休，一次单位调整职务，领导们决定要把我从原来的副职提升为正职。 领导找我谈话时，我首先对领导对我的信任表示感谢，同时提出我的想法。我说，我现在修炼法轮功了，遇事要先为单位着想，为别人着想。我建议提升某位30多岁年轻的很有发展前途的同事担任正职。我说他的工作能力比我强，文化程度比我高，工作中锻炼锻炼就成熟了。我个人只是实际经验多点，在职工中印象比较好。从年龄上、文化水平上，那位同事都占优势，我同人家比差距很大，提升他对单位的发展有利得多。领导们研究后最终同意了我的建议，实践证明我的建议是正确的。过后那位领导同我谈话，感谢我对他们工作的支持，并说现在提职都在争在抢，从副职提到正职，其他不说，工资就立即涨一级，从来没有听说把提升机会主动让给别人的，像你这样的人太少了。我说我现在是练了法轮功了，修炼后身心受益，对职务工资没有太多的诉求，再说过几年我就退休了，给单位留个稳定的班子比较好。领导说法轮功这么好，大家都练法轮功该多好。因为我的所为，单位领导都知道法轮功好了，所以法轮功遭受迫害时，我没有受到单位的干扰。就在我退休后，领导还特意来看过我，还把单位的现任领导聚在一起，讲述了我主动让职务给年轻人的事。我推荐的那个人也在场，单位还送给我一个敬匾作为留念。第二部分，拒收两份岗位津贴。我虽然没担任正职，可领导看到我的品德这么好，非常信任我，就把我调到附属的劳动服务公司任总经理，负责把没有工作的职工的子女都招来，把他们都给转成大集体工养起来。我在这个公司工作3年，除了养了这些孩子外，还为公司净增200多万元的资金收入。领导一看我尽心敬业，不贪不占，对我更加信任，又让我承担了多种经营公司的经理。两个公司本来是分别由2个人承担经理职责，领导只让我一个人承担，把2个单位的财权都交给我了。我就要退休了，单位的提升我都让出去了，本想在退休前在精力和体力上缓和缓和，好认真的学法练功，可领导就是抓住不放。领导这样看重我这个快退休的人，并不是我自己有什么本事，而是我修炼了，大法给了我智慧。我这个当经理的哪儿搞过经营，还同时把2个公司的领导责任都交给了我。我只是因为有师父，有大法的指导，知道只要按照真、善、忍去做，就一定能做好。工作中，我有领导的信任，职工的支持，关系单位的配合也是做好工作的必备条件。大家都知道我不请客、不送礼、不受礼，按章办事，一办到底。工作中接触到的人都知道我这个经理是练法轮功的，练法轮功的是好人。通过我的言行，都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都愿意同我们打交道。我担任2个公司的经理，与关系单位只是正常的业务关系，即使需要请对方吃饭，都带着公司的有关人员过去， 饭后由公司去的人当时结账，自己从没有单独利用公司的名义请过任何人吃饭。单位明文规定，经理有岗位津贴。我担任两个公司的经理，我只要一份津贴。当我把服务公司经理的岗位津贴退回去时，公司的财会及办公室的人员都不干了。他们说，公司增加了这么多效益，我们的福利和工资也增加了，你不要，我们心里过不去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要按照真善忍办事。我只是一个人，我能干两个人的工作吗？这工作不都是大家干的吗？何况我已经拿了一份多种经营公司经理的岗位津贴，且多种经营经理的岗位津贴高于服务公司经理的岗位津贴。两个公司的员工都看到了大法弟子的言行，大家都知道了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在名利上从来不争不斗的。第三部分，小偷不偷好人的钱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夜里，我的办公室被盗了。我公司的门卫离我办公室不足十米远，可就是被小偷给偷了。小偷是翻墙爬树进来的。这小偷把我的办公桌的所有抽屉都打开了，把抽屉里的东西洗劫一空。奇怪的是，唯有第一个抽屉没有动，而我的现金都放在那个抽屉里，一块钱没丢。警察勘察现场时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哪有小偷不偷钱的？好人真是老有好事儿，好人的钱小偷都不偷，小偷不偷好人的钱，在单位职工中一下就传开了。常人不理解，我心里明白，是师父保护了我。第四部分，村书记明真相得福报。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开始残酷迫害法轮功后，我被非法拘留。压力下，家人也由过去支持我修炼，转为反对阻止我练功，一直不让我走出来讲真相救人。当时自己的怕心也重，就一直不敢走出来讲真相。通过学法和同修切磋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慢慢的，我去掉怕心，要走出来救人。要想走出来救人，首先要把家里的修炼环境开创出来。我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要符合修炼人的标准，用言行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改变家人的思想。我给家人讲述大法的美好，家人都目睹了我在大法中的受益，当然也认可大法好。家人了解了真相，也就改变了态度。孩子对亲朋好友说，我爸练法轮功把身体练好了，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，没打过一次针，不跟医院打交道。80来岁的老人走路像小伙子一样，待人还特别友善。现在我家所有的亲属都明白了法轮功真相，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我在单位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，对员工影响比较大，这为我后来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打下基础。现在单位员工基本都做了三退。我还经常回农村老家给村里人讲真相。我每次回去都要带上真相资料，按照每家每户的实际情况发给他们。村里的新老干部，我每人送一本《九评共产党》， 下次回去给他们讲真相就比较容易，基本都能做三退。明白真相的村支部书记告诉我，每次上边开会发的说法轮功不好的材料，我都不往下发，都不贴，回来就把它烧掉，不让村里人看见。所以这个村的百姓一直都是正面认识法轮功，都知道大法好。这个村支书后来得到福报，家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非常好。他儿子刚大学毕业，正好赶上一个银行招工，他儿子就被顺利的录用。由于考分高，一上班就被安排到负责贷款的好位置。不久儿子结婚，生了个孙子。这个书记告诉别人说，我知道法轮大法好，我常默念法轮大法好，我都得福报了。后来这个书记在支部换届时主动退了下来。在给村干部送酒瓶共产党时，还遇到这么一件事。一个原村支书后来调到镇里负责某方面工作，我给他家送酒瓶共产党时，刚把书送到他家大门里，他媳妇就把门打开了。我跟他说，你们家大门关着，没敢惊动你们，怕影响你们休息。我来给你们送一本好书，让弟弟好好看看，看了对你们有好处。下次回老家，我就到他家问他书看完了没有，他说看完了，又转给儿子看了，他们全家都三退了。第五部分，两个老太太的故事。一次我回老家，正好与我侄儿的岳母相遇，她因把腿摔坏了，在姑娘家养伤。我给她讲了大法真相，告诉她真正相信法轮大法好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会给她带来福报。我给了她一个大号的大法护身符，因为她不识字，我又教她念上面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直到教会他为止。后来侄儿告诉我说，老太太非常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回家就把大法护身符挂在屋里，每天给大法护身符烧香磕头，并经常念大法好，真得了福报，摔坏的腿很快好了。80多岁还经常到村外的地里遛弯。他有个60岁的儿子突然病故，儿子的影子老显现在老太太眼前，他什么也不想，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结果儿子的影子没有了，现在老太太的身体比以前更好了。侄儿说，有时他跟他岳母开玩笑说，这护身符是我大伯给我的，您还给我吧。老太太就急了，说那可不行，就是给我的，那是我的命根子。现在他的家人和周围的邻居都知道法轮大法好。二，80岁的老同事。我去看望50年前在一起工作过的几个老同事，一见面大家都非常热情。一位也是近80岁的老年女同事，知道我来了，叫她的外孙扶着她来看我。一见面她就说，你的身体咋这么好？我的身体不行了，腿总疼，走路费劲，可能是工作时落下的职业病吧。我就给她讲，我的身体原来也有很多病，我是练法轮功后身体变好了的。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去病健身有奇效。他听得很认真，很相信我说的，也很羡慕我。我也给了他一个大法护身符，叫他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告诉他按照护身符上的9个字念会得福报，身体一定会好。 他的态度很虔诚，说会天天念。过年时他给我来电话，他告诉我他的腿今年冬天不疼了，能正常走路了。他还告诉我，别人看到他的腿好了，能走路了，都问他怎么治好的，他就告诉对方是念法轮大法好念好的。他说他的亲朋好友知道了这件事，都说法轮大法好，也知道是共产党在迫害法轮功，造谣诬陷法轮功，欺骗老百姓，太坏了。第六部分，我也能被转法轮。被法对我来说简直就太难了，看到同修被法，我也很想被，于是就开始被转法轮。那就从头开始，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吧。可一背就觉得难，就是个难难难，背了后边的忘了前边的，那还咋背下来呀？年纪大记性差，背不了的念头总往脑子里钻，老是记不住，很没有信心。一个同修的事情感动了我，从他那里得到启示。这是一位双目失明的同修，可背法背得非常好，师父的四本红银全能背下来，精进要旨、转法轮及师父的其他讲法的部分章节也能背下来。他是怎么背下来的呢？我们在一起学法时，我们读一句他就重复一句，就是边听边背。同修看他哪句不会背时，就给他提个醒。凡是背会的，他就反复背，反复背，也就记得很牢了。他每天睡觉很少，有时间就是背法。同他一起学法时，我就想，背法难不难？他比谁都难，可他从来都没说过难，就是背。他就是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他就是要把师父的法都融在身体里，融在每个细胞中。我觉得难，难在哪儿？就是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不如人家。于是我也开始严格要求自己，我每天坚持半天走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半天参加学法小组学法，其他时间就背法，就这样坚持。结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我也把转法轮背下来了。我现在已经背会红银，背会了红银寺中的55首诗词，现在还在继续往下背，计划年底背完红银寺后再背转法轮。我的体会是，只要心性提高上来，突破人的观念，去掉怕心，那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今天我突破了过去那种老了写不了了的观念，写下自己的部分修炼体会。说起来很惭愧，作为一个老弟子，师父给我的太多了，自己修得不好，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，我感到愧对师父。我决心听师父的话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多救人，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，跟师父回家。谢谢师尊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。
这期的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